对，就是你后面都剪完差不多，
就跟吵架一样，错过了就错过了，就不要。
就是哦，我上次没有发挥好，
对 对, 对，就过去了。
每一次吵架之后都是这么想的。
我赶紧复习下我的热气球知识。
没关系，今天咱不说热气球。嗯，能听见了吗？现在？
嗯，可以听见。哇，您的声音好有磁性。
我这声就是粗。
高情商说是有磁。
对对
对,
对，其实
有磁性，确实
就是烟，其实就是烟酒过量了。
但辨识度还是很高，
就剩下辨识度了。有一天跟我一姐们儿在商场买东西，然后我看一头花，然后我说：“哎，我姐们儿看一头花，说：哎，你看这怎么样？”然后我说：“你给我放下。”然后后边一人说：“大王。”然后就是因为我说一句：“我操，你给我放下！”然后就认出来了，太有辨识度了。嗯，来吧，欢迎大家收听，大家好，我是大王。还有我们的一个老朋友 Vincent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打一招呼吧。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nt。
然后今天那个 Vincent 带来了我们一个这个重量级的嘉宾啊。跟我介绍的时候呢，像别的朋友说，哎，我有一朋友，就是他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然后怎么怎么样，然后咱们录一期什么什么。他和南哥叙述的时候，就是这是一特牛逼的女的。然后南哥去见面的时候，我也说我是干嘛去，说见那特牛逼的女的。所以今天他把他这个特牛逼的女的这嘉宾给咱们找来了，然后来跟大家打一招呼吧。
啊，大家好，我是 Regina。
啊，然后这个 Regina，
我打一岔，
打
《老友记》里头那个 Phoebe 自己瞎编的那个名儿，我怎么记着叫
Flange？
嗯。对，是叫 Regina
啊 ，Regina Flange 啊，对对对对对
对
对对，
但这名确实还挺普遍的，就是加拿大有一个 Regina 大学，
那是 Regina， 它念音不一样
啊。对，我在美国经常被人用这个调侃，
啊、对对对
就是念成 Regina， 但是我自主选择念 Regina。
对，我也觉得这个好听一点。
就是当时好像小学吧，有一个游戏叫《恐龙危机》。
嗯，
然后有一就他女主角是就有点像古墓丽影那是，只不过他是在打各种恐龙，然后那个他的女主角叫 Regina，然后我特别喜欢那个女主角用双枪的，后来我就用了他这个名。
是不是从那会儿就开始玩？有一个接那会儿有一个电脑游戏叫 F117，是那个操纵那个飞机起飞，然后在空中飞降落。
我反而好像那个时候没打这种东西，我就打那个红白机的那个什么沙罗曼蛇，那就是离飞行最近的一个了。
那其实说到这儿啊，大家可能也都知道了，我们这个 Regina 是一个女飞行员。
威总朋友吗？
那必须
心里有数，我这
这个圈层
没有重量级，
都是那个叫什么所谓的都是上流的那种，
上流的
在天上的那种，
对，绝对的是没有埋的那块的。
每回都被南哥这么调侃。
咱们既然已经说了这个小的时候接触最接近飞行的就是这个沙龙曼蛇了啊，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飞行的这个梦的呀？
当时我是读那个就是建筑类的，就其实是土木工程。然后我那个学校的我的导师，他也是我们那个土木工程系的系主任，然后他同时还是我们学校航空系的这个飞行教员和教授。
嗯，
因为我们每次发 email 的时候，他后面一堆 title 嘛，什么 CFI、CFII 各种的，就是美国的那个飞行教员和仪表教员，什么多发教员那种，就他后面多了一堆其他的教授没有的那个。后来我就问你，就说这是什么东西，然后我就说啊，之前那个我还挺想去体验体验的，然后他说走。但是那个时候我一直都没有去，因为当时我觉得就那个时候是在美国读研究生的，然后我觉得那个太贵了，因为当时我去是就是学校出钱，然后我每个月只有那么就是1000多块钱的那个整个的生活费，如果要去飞的话可能就没法正常生活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还是忍住了，然后等过了几年就是工作之后赚了点钱，然后才想说去体验一下吧。哎，发现那个考那个执照并没有以前想象的那么贵，就是考第一个那个私照就相当于汽车的 C1 本吧，就相当于你开自己私家车你可以去从 A 点到 B 点，但你不能带人，你不能像 A1 本那样带一堆乘客，那是不行的。
就是这个是一个私人的驾驶照，而不是可以用作商业的用途的这种。
我看过那种视频，就是那飞机只能放一个人是吧？
没有，那四个人。
我是看一视频，我看是一个咱国内有一个人自己买一飞机，一个大卡车给他拉来了，先把翅膀拼上， 然后里头就一个座吧，好像还是俩座，
俩座应该。
从那个大卡车上几个人就给抬下来了，
对，
加油就自己推着就去了那个。
但我们一般是，比如拿油桶，如果油桶能加的话，
啊、你们那
在国内啊，
你们那也是自己推着加油是吗？
如果在国外飞的话，是就是跟那个开车一样，就你滑行到那个加油站旁边，
嗯，
然后下去拔枪刷信用卡自己加。
对，
嗯，我刚以为他说那个 C 一本就是只能飞那种特小的那种。
其实理论上那个 C 一本飞737都行，就是你自己买的。
嗨，
它限制是你运行，它不是这个机型。
我明白了，买737但是不带人啊，
带朋友可以。
哦，
自生自灭，嗯，
自生自灭还行。
哎，对，
朋友敢坐就坐，就是那种。
就我再补充一下，这位女飞是，固定翼，就是普通的飞机、直升机，还有热气球都可以，还有滑翔机，比我的这个执照要或者说经历要多很多。
太厉害了！
我直升机都好多年没飞了，估计也都忘了差不多了。
我就是卖个关子，他还飞过战斗机。
我能操作的只有吹风机。太狠了。
电视机呢还有
啊，对，电视机，电视
笑
最近电视也不太操作的不太
好，
很
好笑的。
不是真的，就确实是太厉害了。先插一句，说是直升机，我有一哥们儿也是开直升机的，然后呢我就一直在问他，我说哎，你那战斗机要不是，我说你那直升机要是遇上事儿，你那个能弹射吗？他说大姐，我上没螺旋桨。
哎，但是现在好像有一种直升机，它能先把螺旋桨爆开然后再弹射。
之前应该是苏联有一款
直升机、滑翔机、固定翼，哪个最难？
直升机，或者说直升机最难上手吧。
哦哦，
就是它上手比较难，但是你要说飞到后面，如果你飞什么特技啊，或者哪些特殊的方面，
嗯，
比如你飞民航，那你那个升到大飞机，有很多、系统操控啊，什么、什么机组配合啊，这些东西。各有各的难，但是上手肯定、我觉得直升机肯定是最难上手的。
好像说直升机的这个故障率也特别高吧、就在这飞机里。
是。
嗯，我们那朋友原来他就是教别人开这个飞机直升机，快过年了嘛，然后有一天学员那个出去训练，今天上天飞，然后飞着飞着，然后一会儿就是说那个降落在老乡的猪圈里了。他说你干嘛进货去了，买年货去了，就是好像也没有什么情况，忽然间就不行了，就出现问题了。
哦，对，直升机的特情也特别多。
嗯，
就是各种情况反正比那个固定翼能出的状况多很多。
然后那咱们这个说说这几个飞机在驾驶上区别大吗？
我个人觉得区别挺大的。
嗯，
比如说直升机跟固定翼，我觉得它就像自行车和三轮车，直升机它像骑自行车一样，
嗯、
你要达到一定速度，找到一个平衡的点、
哦，
然后你要始终在那个平衡点上，
就是用那个手去不断的校正那个把，
手和脚一起，
四脚并用。
对、
哦，
然后固定翼是像三轮车，
嗯，
就是你随时可以打撒把、
嗯，
然后它一直是平衡的。
这三轮车可比自行车难骑，我跟你说，
就是好上手，我觉得
啊，好上手，
嗯，对，就
是
你起码就是你在比较慢的速度，你可以停下来，然后往前走。
那个直升飞机，我原来玩过那个航模的那种，
嗯，
我以为就我们这航模需要自己手找平衡，就是往哪边偏，你得往这边打回的那种。但真人要上的那种直升机还需要人来找平衡呢，我以为都是电子的。
有电子找平衡的，有那种特别高级的，就是我说的是最初级的那种培训直升机啊，就是最便宜的那个等级，你到飞到后面全自动的，然后你摁一个键它就自己悬停自己，然后你可以摁一个键自动飞到一个点、
啊、
甚至它绕一个点盘旋，甚至去接那些什么那个就是受伤客人之类的、
嗯，
就是现在自动化都能做到、
哦、这么厉害。那这个咱开直升飞机的时候，这个手上是弄方向，底下这俩脚这是干什么呢？
就是舵，后面这个有一个小的尾桨，然后你可以就是以这个力轴，
嗯，
它应该是 Z 轴，
对，
哦，
就是正常的 Z 轴这么去转。
哦，
然后这个右手，如果你坐的是右边这个座的话、
嗯、
右手是低头往前、
嗯、
往后，然后往左是这种平移，
嗯，
哦，
这边左手还有一个总距，
嗯，
往上下之类的。
这我简单的把他的话再说一下啊。
嗯嗯，
先说他那个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桨距总距。
嗯，
这个东西呢，实际上就是因为直升飞机它这个螺旋桨转起来以后，实际上它这个转速并不是说咱们想象的，就是我比如我想爬升了
忽快忽慢、
我就让它转速快了，比如我开电扇似的，我调一三档，吹出来风
有油，使劲踩那种感觉，
不是那样，而是说我固定在这个转速的情况下，或者大概固定在这转速的情况下，我把那个桨叶的角度给它调了，这样它吹出来的风可能就是
更大，
或者更小，
对，它其实跟那个就是固定翼那个螺旋桨不是在前面吗？
嗯、
就是把它给立起来，
嗯，
概念差不多，
嗯，
然后直升机它有点像那个固定翼的叫什么 high performance 那种飞机，
就
是
升级
马力比较大的，对，
固定翼我们一般刚开始学的那种固定翼飞机，它是那个 fixed pitch。
嗯，它就是螺旋桨，它的角度不会变，它只能变转速。
嗯，
对，
就跟那种木质螺旋桨似的。
对，
对。但是一般来说，你学完一个执照，然后后面再想升级的话，它会变成那种定速的螺旋桨。
嗯，
就跟直升机的上面那个就有点像了，
有点像了。
其实有点像，比如自行车。
嗯，
你一开始最开始学的是那种只有一个档位的。
嗯，
然后学到后面的话，你那个山地自行车，它就是可以各种换挡，
嗯，
然后就可以适应不同的速度，嗯，然后它的效率更高。
你刚刚说那几个控制直升机的那个几个方向，
嗯，
跟我玩那航模一模一样。
我就怕
那你那个航模就是那种小直升机航模，
你知道吗？我就怕这个，
但它那个更难，它那个比自己飞更难。
你可千万别夸他，我跟你说，
我没玩到那么难。我看有高手，有高手。我们那个飞机玩到最后，有的人他能倒着飞，
哎，
直升机倒过来，等于就刚才说你那个变的那个变距那螺旋桨，
桨距，
它直接切换了，
嗯，
从上升就变成下降的力了。
我特别怕南哥觉得他又行了，知道吗？哎，你知道为什么我刚刚要问那个 Regina， 就是说这个直升飞机和这个你们开的那个固定翼，它在操作上有什么区别吗？然后他说区别很大啊，是因为我们那会儿看那个2012，南哥就非得跟我说，他可以将来在遇上这种灾难的时候，或者什么僵尸世界大战了，哪哪都是僵尸了，他只要能找着一飞机。全能给你弄起来，
我琢磨琢磨，我觉得我能给
他
弄起来。
他跟我说，就
逼到那份上，
我觉得可
以，应该可
以。我也觉得南哥可以。
他跟我说，就是这个这几个，我跟你说，你就鼓球鼓球就能起来。我说那上面一万多个钮呢，咱摁哪个？他说没事儿，刘娟，
一万多个钮，
我就瞎说了。
我没飞过，他说那个，你听我说对不对啊？我们当时玩航模的那个是这样，
给他点面子，咱就是说啊，
你像那个左右晃的那个，我们那个飞机也是有一半自动的东西，叫陀螺仪。它能让你的那个后面那个尾翼跟螺旋桨那个速度能保持一平衡，这样不至于转起来。
嗯，
但你得先调陀螺仪，把那调好了，让它稳定住。
嗯，
然后你稍微像刚才说的那个力，就是变距的那个，给它推起来一点，
嗯，
这样那飞机就往起飞了。
嗯，
但是飞了以后，当时我们学的时候就是，这个飞机你往起只要一起来，好像跟这个大地有一个叫什么地毯效应，
地面效应。
我说错了，反正就一米多几米的时候，这个距离是非常难操控的，
难操控。
然后它那个好像还跟这个地球的引力转速什么的有关，这个飞机就会自然的往右后面偏。
哦，
反正通常是往右后面偏。你到后来这手就是一种机械动作了，就跟你打这个，就跟你自行车似的，你也不知道怎么就会找平衡了。
嗯，
甭管它怎么偏，你都能保持在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其实就练的就是这个。
对，所以直升机飞的时候，其实就训练的话，一开始都不是练悬停，就你说那是一个比较难的科目了。
我这悬停练了仨月，
哇塞！不是你仨月是多少小时啊？你飞了多少？
对，小时。我那飞机充满电能飞十分钟。
我觉得就是 Regina 一问说那个你飞了多少个小时，这时候就是可能听众朋友要是从这儿猛不丁开始听啊，以为张楠真飞飞机，他玩的是航模啊。再跟大家说，
这个玩过航模的人都知道。我说的这仨月里头，
嗯，
其中两个月零三周正休呢，
然后突然就开窍了，
因为你这飞机一起来
十分钟就休一次，
不是因为我们那个你不会玩的时候老摔，
哎，
哦 对，
一摔
休嘛，
休，
你那螺旋桨是木质的，噼里啪啦就全抽碎了，你先就首先就好几十一对那螺旋桨，你就得换一对，然后里头要有金属杆要坏了那就更麻烦，
嗯，
就一直在修，修好了再飞，其实 可能练的过程中也就是十几个小时吧。
那你都能成这样？
十几个小时乘以十分钟，每次换多少次？
那不是，那可见南哥是有这么说是有点飞行天赋。
所以说我能给你带走，到时候
对
你肯定能给我带走。
我试过那个固定翼的那个模型飞机，我觉得就是比真人。飞机要难飞，因为它那个飞机就特别小，
哦、
巨灵活。
嗯，
然后就是你在飞机上，就是有人飞机飞的话，你可能那个杆量可以做的很大，比如你偏五厘米，然后它给你一个隔个三五秒才给你一个反馈，
而且也不会动作特大。
对，但是飞模型飞机就是你可能指头才
碰
了
一
毫米，然后咵一下那个模型飞机一下就动作特别大，而且反应巨快。
还有一个重要的点，
它是第三视角。
嗯。
加点难度就是你给它变一角度，你把这机头冲左或者冲右，甚至于冲你自己。
对，那就特别不好判断。
你机头一冲你自己，你的杆儿就是左就是右，右就是左了。
没问题，南哥，你就是说什么 respect， 咱就
啊也不需要，
我就绝对就是 respect， 我相信你，
这给得给到，
对，相信你，相信你。那咱们就为什么没走上这飞行梦？是经济上限制了。
对，我那个价值2000多那飞机，跟人家那比不了。
那个咱们开直升飞机去执行过什么任务吗？
我直升机没执行什么任务，因为我直升机的那个级别太低了，一般执行任务都起码得是那种特别特别有经验的、
哦、
我只是学了玩了玩、
哦、
但是那个直升机它比较有意思的是就你说的那个执行任务那个有一个叫高空侦察低空侦察，这个是在一开始学的时候也会训练的科目。
嗯，
高空侦察就是看差不多这片地方，然后你准备要落下面的话，你首先得判断一下风向，因为直升机也是要逆风落，这样比较高效。然后而且小的直升机其实你要顺风落其实也挺难的。然后还有就是附近有没有什么电线啊或者树啊之类的，然后就是你这个地方下去之后你还能不能出来。
怎么能落的地儿还不能出呢？
就是大家老觉得那个直升机它可以直接垂直起降，但是、
啊、难道不是吗？
大家就是看大片看多了，那种直升机性能特别特别好。
其实还是得需要一定角度的是吧？
对，最好是有一定的角度。它其实起降跟固定翼差不多，都是需要一个就是、
哦、
其实我一开始飞直升机我也觉得挺搞笑的，我之前印象中也是垂直起降，但实际教的时候它都会让你到跑道上或者到一个就是逆风的方向然后往前先飞、
哦、
所以我就刚才说那点没说完，就是一般正常培训的话你是先练那个起飞先飞出去然后在外面飞，飞了几天之后才会回来练这个就是
悬
停。然后我刚才说那个就是你如果真的是在野外找一个地儿落的话、
嗯、
你得先做好这个规划、
嗯、
因为实际上小型的直升机尤其是培训的那种直升机它的那个剩余的那个功率没有那么大，所以不太可能做出像你电影上看的那些哇随便就垂直起降。然后它可能比如你最大功率如果你真的是加油加的多了或者上面坐的人太重了、可能它起来都很费劲。
嗯，
得拿腿蹬一下地。那
不是就是让乘客下去。
也看那个气温什么有比如要热的那种地方然后它就性能也会差一些。所以你要确保你能出来给自己留一个余度，最好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起飞的那个空间。
大概得多少米啊？
看情况，就是看你的直升机的性能，然后看你当天的载重，看当天的风速风向，然后再看那个树高。
那肯定也不能夸张到跟那个固定翼一样有个几十米。
如果是对，几十米应该是够。肯定不用那么远。
不行就跟那个后边的朋友说，就是你们先下去，然后等我起来你们再上。
往上窜。
我有一姐们就是这样，刚学会开车的时候他不会停，他不会侧边贴着停，他就很怕碰着你知道吗？然后带着我去接另外一个姐们，然后我们俩是先从停着的状态他开起来，然后看见那姐们在路边了，他说刘娟你把门开开让他上来。我说怎么上，往里跳吗？他说我不会靠边停。就是这种感觉。
高空侦察低空侦察，到低空侦察就是比如说你落一个山头、我就是当时刚学这个时候就特别兴奋，因为一直都想了、就飞了那么久终于可以做这种跟大片里差不多的动作。但是你找一个山头它可能不平、然后你不平的话就不能保证你两个锹是就是很均匀的受力、所以你下去之后你还得就是不能放总距，就相当于是你虚虚的 落在那儿、
嗯嗯，
但是你实际上那个桨还在转，还在提供升力、
嗯嗯，
然后你就得看看是不是能落。
嗯，
我忽然有一疑问，
嗯，
就是看那个电影里，好多人就是从直升飞机上下来，
嗯，
怎么都毛着腰毛的那么厉害、啊？
因为不想被斩首
、啊，就是因为这个呀。
对，就是因为这个。
我还以为就是被吹得直不起腰似的呢。
嗯，不是，就是安全考虑，因为那个就是它一旦转起来以后，你看不到那个螺旋桨的。你看不到它嘛、
哦、
一旦转起来你就看不见它在哪儿了。
但是它既然能上这个飞机，那飞机的螺旋桨肯定比它要高啊。
但如果这个一个手这个杆动一下的话，
对，
那个螺旋桨就会差别就很大。
哦、
对、
哦、对。
还有就是你刚下直升机的那个地方可能还稍微高一点，但你稍微往外走一点、
哦、
它可能会更低。
嗯。
嗯，反正之前有出过很多这种事故，就是有的比如小孩儿或者什么、
啊、
他没注意一跳什么的。
哦，天
哪，而且他不可能弄得特别高，除非是那种巨大的直升机、
嗯、
那可能他还稍微高一点，但是这种就是培训类的直升机、
嗯、
他一般都是尽量把所有东西的重心往中间设计嘛，所以它不会设计成一个特别高的杆、
嗯、
像比较普遍的那个 R22 Robinson 22那款直升机，它就是上面有一个特别大的杆，然后把那个旋翼看似好像弄得很高、
嗯、
然后导致它那个旋翼的这个升力中心跟整个直升机的重心有一个挺大的差距的、
嗯、
然后就导致这个直升机特别容易产生那个钟摆效应，
就
是飞就是左右摆左右摆、
哦、
对、
嗯、
就是这两个中心它离得太远了。
咱比如说就像 Regina 说的，咱们停在山头的一块石头上了，这石头不太稳，所以上面得靠这个螺旋桨还带着点劲儿。
对，
这时候驾驶员不能下车吧？
不能下车，虽然它那个有一个锁的功能，但是还是不能下车、
嗯、哦，
一般副驾会就是
就可以去干点什么别的事儿。
之前咱那个朋友不是在俄罗斯有米八的那个直升机、
嗯、
那个我之前租那房他比我家那个房都大、嗯、直升机那米八确实特别大，然后他们在落的时候就是副驾跳下去，在这个悬停的时候跳到地面上去把这一块检查一下、
嗯、
OK 的话就落下来，不 OK 的话他再爬上这直升机他们再飞走。
嗯、
对，我们当时就是因为在南加州那个时候还挺热的，所以我们每次飞直升机都不安那个门，就是两边的、
嗯、
两边都是没门的，
嚯，
都是半截身子在外面那种。
我的妈！
哇天！
这样你如果你去山头的话，就可以比较方便，你可以伸半个身体出去看一下下面那个敲的情况。
哎呦，
你们真是对这个生命没有敬畏，我觉得
这才是对生命有敬畏。
你知道我们之前去那个梵净山，然后它很高。然后就有那个，当然跟你们提高你们也没有概念了，然后我们坐那个缆车他就往上走，我坐的时候啊就是严格到什么程度，就对面那四个人但凡有一动会我都是那种别动啊别动啊咱得稳着点，
就是像他刚才说那种，我要是在里头晃一晃你们那个有感觉吗？
特别大的感觉，尤其是就培训类那种小的直升机、
嗯、
感觉巨大，尤其是上一个你的副驾是个比较重的人，
嗯，
就不是副驾就是坐在另外一个座位稍微重点
就跑偏了。
对，你们俩的重量如果超出几十斤的话特别明显，
那手上就得找平了，就得那种。那要是像片里演的、
嗯、
这俩人在你们这个直升飞机后面真打起来了，滴了咣啷的。
片里的他那一般飞机或直升机都是比较大型的那种、
哦、
就是比较好的
金造的，
对，它自重也大，所以你乘客对它的影响就会小很多。
明白。
然后还有就是片里才有的，就是这个主螺旋桨开着的时候上下客，
嗯，
有些国家法律是就禁止在主螺旋桨在开着的时候上下。
哦，
固定翼也是那个按规定来说都要熄火，然后、
哦、
但是呢，我也知道有一些地方是由于条件所限，
嗨，
它不能熄。
那咱们开车、
嗯、
驾校教每次上车之前还得绕车一周呢。
嗯，
是不是？
像我觉得啊，咱们掌握一门就行了，不要学杂了。怎么还学完这个以后，想把那个飞机也给掌握了呢？
都想尝试一下，
嗯、
而且中间还去飞了一波那个滑翔机，对，
哦、
嗯，然后真正转是因为当时飞直升机，哎，不知道这个方不方便说，方不方便播吧、
嗯，
反正就是飞直升机的时候，
嗯、
我当时就快考试的时候，那个航校给我摆了一道，就是后来我才发现那是个黑校、
嗯、
然后就是坑了好多人，尤其坑中国人、
哦、
就是在你快考试的时候，因为你必须要拿到航校的一个签字，
嗯，
签字的话他就会就 是怎么说，
难为你，
敲诈你一笔，
哦，
就特别明显的敲诈，一定是敲诈的。
嗯，
因为就当时我不知道，但是后来我自己发生这事儿以后，我听了好几个我们航校的之前的师兄师姐都被这样敲诈过。
怎么说呀，原话
就是他会找一个理由说你把他们家的直升机飞坏了，然后让你赔一大笔飞直升机的钱，你不赔这个钱他就不给你签这个字。但是他不会明的这么说，但是人家已经暗示的完全到位，因为那其实也是一个华人的航校。
嗯，
就是而且他们特别搞笑的是，我那几个师兄师姐他们是当天说他们飞直升机超速，
嗯，
然后当天就让他们赔钱，而且不给他们出任何检查报告。
太明显了。
对，嗯，
他们没有大众点评什么的，你给差评什么的。
有那个 Google 有点评，因为那都是十多年前了，可能大家没有特别善于用这个，都是哎呀，听说那家有一个什么什么航校就去了。因为我当时在北京有另外一个同学一块儿学，我们俩在北京先学了理论，然后我没有确定去美国哪个航校，然后我是在美国找了一堆，然后我是想去什么环境比较好的，什么 Lake Tahoe 就可以滑雪的地儿。
嗯，
然后我那个朋友他是就是他可能英语不是那么顺，所以他想虽然他也能说英语，但是他突然发现了一家可以说中文，
嗯，
用中文教的航校，
哦，
然后他就拉着我说哎，咱俩去这家吧。然后一看南加州反正天气也都挺好的，那去这家就去这家吧，
嗯，
但是其实到那以后发现人家都是其实还是老美教，都是说英语，人家，
哦，
而且就是在中国人家跟你说中文的时候，到美国他一句中文都不会跟你说。
嗯，
然后就好几个师兄师姐都被坑了好几万美金。
哇，这么多。
对对，因为他可能去那个航校的同学都太有钱了吧，
哦，
然后就是那种就比如说在家里去出去一趟玩一个礼拜可能花几百万包个飞机那种的，
哦，
所以就是赔那么就一两万两三万美金对于他们来说也不是特别多的钱，
嗯，
然后人家可能就觉得哎呀这么麻烦算了就直接给他吧。
嗯，
但是一万美金对于我来说也挺多的，当时好不容易那个攒了好几年的钱想学飞行，
嗯，
所以我不可能说这个事儿你说给我就给我，怎么也得弄明白到底怎么回事儿吧，
怎么也得还一口价啊。
不，以前还价可以，好像我听他们说当天付能给打个半折，
嗯，
但是我那会儿是因为前面已经好几年就太多中国人太有钱给他们都
养出来了，
养出来了，就是他后来打折都不打那么多，可能顶多也能打个八折那种，
嗯，然后那你就问他，你说打不打折，不打折我走了啊，我上下一家看去了，啊，
对对，然后我就说那不行，那我得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因为他说我超速，但是我首先觉得我自己没有超速，
嗯，
超速这直升飞机超速是怎么算呀？多少算超速？
谁给你拍下来呀？
应该是转速吧？
对对对，就是转速，
嗯，
因为你要稳定在一个区间。
哦，嗨，
嗯，
然后那旋翼转速它就是按百分比来嘛，
嗯，
那个按理说它那个仪表上面好像是105%，它就超那个黄区，
嗯，
但实际上你坐那个自旋的时候是直升机的一个特殊情况的科目，就相当于什么关发动机，有点像固定翼的那种，就关发动机180度定点那种科目，
嗯，
那个科目下其实超一点速是非常正常的，
嗯，
所以关键这些技术的都不用说，就是如果一个直升机真的是有问题，
嗯，
那你是不是应该当天就放在那儿就不飞了，
嗯，
但是他们就是坑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当天就说啊你这飞机这直升机飞坏了，然后那个超速了，你赶紧去赔钱，然后就把你带走了，然后那个直升机继续飞。
那咱们把他的公司名字说出来呀，啊？刚才说了吗？
没说。
说出来吧。
Civic Helicopters，
嗯，
人家现在运行的很好呢。
Civic 是思域吗？
对对对，就是那思域，没错，
真的是那个。
嗯，
哦，
大家要是学飞，在美国小心避雷啊。
嗯，但那是10年前的事儿了，我不知道他家现在有没有改观，反正后来好多人都被坑了，因为那个后来我们还去打官司啥的，就前面那些被坑的他们都根本不屑打官司，就是直接给钱了。
那后来怎么解决的呀？就是没赔。
打官司打了一年多吧，
嗯，
然后后来就人那法官也说你们这明显就
啊，
嗯，就不用赔。然后当时我还想让他们赔我点儿，反正后来也没赔。因为耽误我时间了是吧，但是我在同一个就是机场，
嗯，
就是跟他们打官司的同时我想哎不浪费时间就干脆直接先开始学固定翼吧。然后就这么开始学固定翼了。直升机的价格比那个固定翼培训的价格要高得多，可能得2倍到3-4倍之间，对，
差，
哦，
这么多。
对，
那要是真买一个，也比固定翼要贵吧？
南哥，
同等级的都得贵几倍，
想太多了，
想
太
多
了。对，
帮别人问问。
那咱们说说这个滑翔机，滑翔机它是 怎么飞呢？就是我老
后鼻筋崩出去。
哎，不是，你说这个滑翔机，我老想成什么，你知道吗？
嗯，
我老想成那个站山顶上穿衣服，
哦、
然后跟那个寒号鸟似的，就那种
跟那差不多
啊？真的吗？
对，
是什么样的呢？
就是它的机翼特别长，
嗯，
跟固定翼差不多，但是它更流线型，机翼更长，它的结构强度更高。
嗯、
但我怎么觉得？好危险呀、啊，滑翔机。
对呀、
啊，滑翔机它没有那个发动机嘛，
嗯、
所以相当于每一次降落都是固定翼的迫降。
嗯，你这么说不更危险了吗？
但是它其实挺安全的，因为它的升力大。
那它万一有一个什么气流、嗯、怎么办呀？比如说侧面来一阵风，它给它刮偏了，它
如果你降落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确实挺危险的。但是你如果是降落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
嗯、
直升机和固定翼多危险？
嗯，我老想成是那种。滑翔伞，但其实我之前看过有那个，是有一个女孩，她坐在那个飞机里，她能把脚往前伸，就跟那个雪橇似的。
啊、对对对，
是吗？
对。
然后她在那个飞机上还说，那个，然后底下就有人说啊，那你在这上都干嘛呀？她说我干什么都行啊，我可以吃东西，我也可以喝水，我也可以这。然后人说，那你可以拉屎吗？然后她说，那我可
以
下地。就你们在那上坐着，就纯是靠手上去操作一些。方向啊，什么这些
那个滑翔机就跟固定翼一样了，只是没有那个油门而已，
嗯、
所以也是脚上踩舵左右，
嗯、
然后手上就是控制前啊前后左右这样，
嗯、
然后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滑翔机还是挺安全的，
嗯、
主要就是因为它那个升力真的很大，
嗯，
我举个例子，就是在全部都某一个高度大家都失去动力的情况下，
嗯，
先说直升机吧，直升机比较低。就是失去动力了，那你其实还是可以滑翔的，就是这三款都能滑翔，只不过它滑翔的距离的差别。
嗯、
那直升机它可能一般也就是1:3的滑翔比，就是你每下降一个单位可以往前飞3个单位。对、
嗯、
所以比如说你有那个1000米的高度，那你能往前飞3公里。
嗯、
然后固定翼的话一般可能就是1:10左右，就比较、
嗯、
比较普遍的。
更缓。
对，那你。往下比如你高度有1000米，那你能往前10公里了，10公里找一个迫降的地儿已经算是挺富裕的了。
是 是
然后滑翔机的话，现在比较好的滑翔机能达到1:70左右。
哦，那都不用选地儿，都能挑地儿了，我去那儿吧。
对
对，我再等会儿再落。
对对，憋回去了。
就是你要不想落，你可以落不下来，就是因为你在、
哦、一直在。
你如果高1000米往前70公里，中间你肯定会碰到个什么气流啊，或者上升的一些地方、
嗯，
你可能高度更加高了。
刚想落，不行，风来了，我又走了。
那理论上，我开着滑翔机从咱这儿直接飞美国去。
不是这个，它太阳落了你就不行了。
对
对，
所以滑翔机他们可以、
就是、什么意思？
它受温差的影响啊
啊！
对你如果、
就是、太阳加热地面，
对啊，
它有上升气流
哦，
它是热的那个
哦，还有这事儿。
所以你可以滑翔机从早上上去一直飞到晚上，
嗯，
你就全凭这个自然界的上升气流就可以了。所以它就是，其实你是要想怎么让它下来，而不是让它上去。
哟、哦，你们刚说这个我完全不知道，因为我一直理解成这个。这东西要想往前飞，固定翼的这种东西都得是有一个速度才行。
对，你是得有一个初始速度、
嗯、对，
但一旦有了一个初始速度，它是稍微有一点点上升气流就够它了、
哦、我原来反正一点都不知道跟这个热有关系、
嗯、
你讲讲这个滑翔机怎么获得它的初始速度
跑起来。
对
啊，真是啊，
不是
你没看过吗？他们是在一个那种比如说在山上有一下坡
啊，
然后就是你在下坡上就跑。
滑翔机的话一般是在机场，它有一个几种装置，一种是那个在地上有一个那种轮儿，可以加速给它往前产生一个加速度，然后有点像不用弹射，就是像风筝一样，只要稍微有一点速度它自己就能飞起来、
哦、不是航母那种、
嗯、那碎了那滑翔机，
就是前面有一个那种钢索，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带动力的飞机，直接把它、就是、
揪起来，
对，拖起来，
真像放风筝，
嗯，
对，然后慢慢把它拖到一个比较高的高度，比如上千米之后，然后再把这个锁给断开，然后固定、
嗯、
就是什么滑翔机就可以自己飞了、
嗯，
然后他们这样就可以一飞飞一天、
嗯，
如果气流好的话，
什么速度啊？多少公里一小时？
几十公里一小时就可以了，这个看情况。
嗯，
而且滑翔机其实就特别适合飞行的玩儿、
嗯、
因为它能完全跟大自然融为一体。
嗯，
因为它没那么多噪音，我觉得它
好，对，特别的安静，然后你可以听风的声音，你可以跟鹰一起盘旋、
哎、
但是你听不见后边人说话吧？
听得见啊。
我以为是那种就是一旦行驶起来就跟南哥骑摩托带我似的，然后我要上厕所还有2公里什么的。
固定翼跟直升机就是特别吵，根本听不见、
哦、
但是滑翔机你就可以完全忘掉那些机械的东西，就是纯粹的跟自然融为一体、
嗯、
因为你的升力其实也是自然产生的。
那好像鸟的感觉、
嗯、
就是跟鸟，因为你要去盘气流都是就去找
鹰，
你看鹰在哪儿盘、嗯、你就去那儿，肯定有个热气流，然后你就跟着它一块儿盘上去。
哎呦，
找鹰
追鹰，而且那鹰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扭头看看你，这哥们儿怎么老跟着我？
太大了，找这个气流是为了快一点还是为高一点？
为上升、
嗯。
而且还有就是，这个是我听一个朋友说的啊，我自己没有经历、嗯。就是当时他们想让那个滑翔机下来，但是因为它升力太大了，就一直下不来、
嗯。
于是他就做了我们固定翼的那个失速的动作。就是要抬那个拉杆抬头、
嗯、
然后让你那个机翼对仰角超过那个临界仰角、
嗯、
然后它就无法产生升力了，然后它就往下掉。
嗯
嗯，
然后它飞滑翔机就是为了让它能下来，它可能连做了20多个失速。就是失速然后自己掉下来又恢复飞行、
哦、
然后再失速再掉下来就这样比你
落不了地
开那个 spoiler 往下要快得多、
啊、
我去，
我就不信我回不了家了。
对，我一定要下去。
对，已经憋不住了，
天黑之前必须下去。
要不然我媳妇就该问了，去哪儿了，跟谁呀、啊、
滑翔机没有什么那种特技飞行吧？
有，
也有
滑翔机有特技飞行，而且特别好玩、
嗯、
我第一次飞滑翔机就是一个美国号称获了好多好多次美国冠军的一个，
嗯，
一个男生。
能做什么高难度动作呀？
他就是什么筋斗，然后那个各种滚都能做。然后我们第一次飞的时候，就是他带我在先上去的，就是一架飞机先拖我们上去，然后我们在上面飞了一些普通的动作。然后我另外一个朋友，
嗯、
他就是在第二架那个滑翔机上拖上去，所以他高度比我低一点，正在往上爬升呢。
嗯、
然后我们就做那个铜滚。铜滚绕着他，
哎呦，
滚！然后他把这个过程拍下了，就他在那个滑翔机里面拍，然后我们那飞机整个就是绕着他各种飞，
晕死我了，
太好，
特别爽。
你看，就是这种的一个经历，人会觉得真爽，太酷了。
嗯、
南哥想说就是真晕，
真晕，
真晕，
对，吐里头了，
是，
对对，这个确实很有可能吐，
对，
嗯，
吐的时候没人底下你那朋友都接着了，我跟你说。
但是他一做特技可能就是掉高度掉的比较快，然后就又得去找一些什么方式得爬到一定的高度。
我要买一滑翔机多少钱、
嗯、几百万
啊，这么贵？
好的滑翔机很贵的。
连发动机都没有，就一壳。
对，
哎，我怎么觉得没有这么贵啊？
反正有特别便宜的滑翔机好像，但是便宜也得100多吧。
咱们有一听众，他呀是一发明家，
嗯、
咱们那听众特别棒，他呢那个
我、
哦、
手搓一
下，哎，他发明了一什么？发明了一盒，这个小盒是跟那个小丑似的，那个就是你打开里边出一小丑，当然当然吓唬你、
嗯。
他那盒是什么呢？就是你把这盒你一摁，打开这盒骂你，你让他给你做一个、
嗯，
哎，你让他给你做一个，然后你就飞去，嗯，飞之前先找一人给我剪节目，你就走就行了啊。
你太高看他了，那肯定那么贵，就是是不是他因为他材料要特别好啊？
嗯，肯定的，
而且这玩意儿基本上都是。什么德国奥地利也造的、
嗯、
哦，降落的时候是什么感觉？我想肯定是那种嘟，然后就得蹲一下、
哦、
是那种吗？
没有，
比如说咱坐那个民航飞机，有的时候降的比较狠，是那种嘟，然后蹲一下，还得在那感觉在地上蹦了两蹦，然后再往前走。
就是它理论上应该是你的那个垂直速度慢慢的接近于零的时候，它就不会有那种咚的感觉、
嗯、
你那个咚在那个民航飞机可能是因为他们有时候需要它咚一下、
哦、
固定翼的时候也得咚。
我一般不喜欢咚，我一般喜欢丝滑，但是你要飞更大的飞机就得咚。
嗯，你这就跟有的人像你知道，就是我在开车的时候驾驶技术就跟你开飞机一样，就是特别丝滑，咱们停车和起来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
绝对不会说让人家杠有。
没错，我开车也这样。
哎，你包括换挡咱们也是很丝滑，就是
后头都坐着领导的感觉。
对，就是我绝对是按照那种
杯里的水都不洒，
就绝对是按照给那几个人开车的那种标准要求自己。
那我刚没听明白一事，你们说还有必须要咚的情况？
对，
为什么呀？
要把乘客叫醒啊！该下去了，你别睡了。
因为飞机它在飞行的这个状态和落地滑行的状态在中间这个时间，这个转换的时间越短越好。
嗯，
就比较 比较怕那种，就是说你已经轻轻的、很柔的接到地面了，
嗯，
碰到地面了，然后这时候来一阵风给你吹起来了，就是吹起来你可就没有
尴尬了，
风一停，你马上就变成很重的一块石头这样落下来了，所以不如我在之前就是可控的时候，我咚一下，咚一下呢，但是这时候这个风在吹，同样的风。吹过来的时候我已经起不来了。
我记得好像那个民航客机是，这其实可以请教一下你们那个不是飞民航那个朋友，就是它咣一下以后它是可以开启一些锁定的装置。
就是说那个如果你轮接地太轻太柔的话，飞机自己是不会知道已经接地了。
对，你得让
飞机，所以它不会自动打开那个减速板。
对，就是我们小飞机没这么多先进的装置，所以我可以丝滑落地。但是你飞大飞机好多它是比如电控的一些东西，它必须得有这个响应，那你得让它知道这就咣着一下开始，你就可以做下面那些任务了。
明白了。而且我看你们在那个飞机上的时候，我看咱还穿着什么冰袖，戴着帽子什么的，是那种，
那我也不理解。
那人家女的就
防晒呗，
女的怕防晒，不是怕晒啊。
那固定翼学的时候，就是跟这前两个的区别是什么呢？
你是不是会划了那个滑翔，再学这个就差不多了？
对，其实以前的那个就是部队的飞行员都是先学滑翔机，然后再学固定翼，因为你学完滑翔机以后，固定翼你只需要加一个发动机，就是。再有一个油门控制，
感觉就跟你骑完自行车再骑摩托似的呢。
对，
你这瞎说。
这其实我觉得这类比挺好的呀。
是吗？但是我学完自行车了，我也学完摩托了，咱们还是靠地铁出行。
你是不敢骑。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我那个看了好多这个 Regina 这个视频啊，为什么咱们开这个飞机的时候，这腿上还得搁好多纸？还得就是翻什么的，是什么意思？查那些英文呢是吗？Hello，
那个就是飞到再高一些级别，飞到仪表等级之后，
特高的级别。那我插一句，就是一共有多少个级别呀？
一般是有司照、仪表等级、商照，然后教员执照、仪表教员执照、多发等级、多发教员执照，航线照。到航线照就相当于是汽车的 A1 本了，就可以载很多很多客人。
但是就是看人有没有那个大巴车给你开。
对，
明白明白。
对，然后你就要对更多的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负责。前面的话第一个私照就自己玩，相当于汽车 C1 本。然后仪表等级的话就是你可以穿云，然后在一些气象条件比较差的情况下，看不见的地方你可以飞。然后再高一个等级是商照，商照的话就可以带人飞，但是就还不能带那么多人。
就是咱可以用这个
可以
用个商业用途挣钱。
对，可以载客，可以挣钱，但是不像航线照那种一下载客载那么多。然后中间是有一些教员照，当然有航线照之后还有航线的各种什么模拟机教员啊，也有一堆照。
那他刚才说那个你查的那个小本本上是什么呀？
那个就是仪表等级，就是可以飞气象条件不太好的时候，
就是从 C1 本再往上升的一档，
增个价那种感觉是吗？
对。
那你这上面都写的是啥呀？比如说咱们理解就是说我是在一个天气情况不好或者说视线就是并不那么好的一个情况下飞，你那纸上写着那么告诉你
啊。所以我还拿了一个手机，那个手机上就是像高德地图一样实时能看到我的位置，在那个航路上的位置。
然后那你记什么呢？你写什么呢？
我记得是就是空管给我的指令，他让我走哪条道，用哪种形式去走，什么时候红灯停绿灯行，然后你应该怎么绕怎么等之类的。
还能停呢。
就是反正等待呗。对，他就是指示你，然后你看你的航图对哪种进近方式。那些都是在航图上有的，你要先预习好。
你有这个吗？
有。
也有这纸。
人家都环球了，这个必须。
你以为的就抱薯片儿。
我以为就是薯片儿啤酒。
我因为我比较喜欢用手机记。
能理解。你看今天我们两个的这个习惯就是不一样，你看我们俩都是有纸有本有笔，
但是我不写。
对，然后所以我们俩刚才也聊了，就是我们俩是那种得拿自己动笔写得在纸上那种，你们俩就喜欢都是记在手机里啊电脑里这么看。习惯是不一样。
那我那个是因为当时那个路线 嗯，就是你们看到那个视频那个路线、
嗯、
我的手机里的图跟那个纸上那个图不一样。
行吧、
哦、
别给自己
啊，算了算了算
了，
不说了不说了。
我给大家那个虚构一个故事哈。就是呢，有的时候呢，在比如说在比如在美国飞，但是呢美国呢他比较不信任我们这些国外的飞行员，
嗯，
所以他给你那个地图，
给你朝鲜地图，
不是，他给你地图是假的
哦、
啊，
没更新的，可能是，
不是，他就是给你一个错的地图，
重新给错的、
嗯
啊。但是这里边呢，有一个点是对的，你也不知道哪一点是对的，但是呢，你可能就是他就指挥到某个地方，但是他又在这儿，比如说你又得拿出另外一张图去对，这张图也可能只有一点是真的，
嗯，
从保密的角度，他。
行了，不往深了说了
啊、
哦！
但是明白了，
啊、
懂了，
对，
懂的自然懂。
就是、嗯，美国，
嗯、
就是这样。
嗯，
别老给自己还主动要说这些事情，
不是，就是秃噜出来了、嗯，都在心里。
哎，我跟你说，这个我真是吐一槽。就你还记得以前，比如说20年前，
嗯、
加油加200块钱油、嗯，给你一张北京市地图，
地图、
嗯、
那时候、
嗯，
就是那种地图的质量。我都可以接受，
嗯，
但是呢，有的地方他发的这个航图呢，它就像那个，就是你拿起来对着窗户一看呢，怎么透明的呀？
哦、
而且感觉有的地儿絮子厚、哦，有的地儿絮子薄那种。
没错，就是一般的报纸都没有这么刺，这种就没有这么，就是这图啪打开以后，可能跟那个一般家里那个餐桌那么大，
嗯，
完了你在空中，本来你就是我们这种图，就是我打开以后，我不可能整个图都用着，然后我为了机舱里边方便，
嗯，
我可能就是。打开，然后我再把中间，我就需要这一块，我把叠
上
叠起来。
嗯，
之后我落地以后，这玩意儿已经碎了、
哦，
然后你又得花钱去买新的。
那你就再加200块钱油。
对，这就是真是这种东西，真是就是你每三个月都要定一下，就是要上要六
啊，
我就把那个外汇
换算
成
人
民
币的这个
啊
比较好理解啊。
是要这个，而且你一般人是不能定的，只有这个以公司的名义去定。
不是，我觉得那个人家可能是为了让他轻，
能给你们省点油。
嗯，
我100多斤的人我都能带，我插着一份地球啊！
我理个发好不好？
真是，
就是，
对，我想知道，就是穿云的时候会有什么感觉？为什么每次遇到云都会有非常强烈的颠簸或者说摆动这种？
也不一定每次遇到云都会有很强的颠簸，
因为民航飞机快，
对，
就好像那个。我骑自行车过减速带和你坐那个不能说高铁 F1
飞出去、
啊、
对，那我就起飞了。
对，就是民航，因为它速度快，所以它会相对来说颠一点。
嗯，
你像热气球它就不颠，
嗯，
到中间都不颠。
嗯，
滑翔机因为速度慢，它也相对来说也不颠。
我们都是在飞机上透过那个小窗户对吧去看，你们在前面那么大的视野穿云的时候是什么感觉？我想问。
进去之后如果是一朵小云的话还好，你马上就出来了、
嗯、
就是一下蒙了一下眼睛就又张开了的感觉、
嗯、
但如果是一块比较大的云，你进去以后一时半会儿出不来，
嗯，
那个时候就会有一些可能错觉、
嗯、
就是对自己到底是平飞呢还是歪着飞呢还是怎么样，它就会自然而然的产生一些错觉。
哦，
不是有表吗？那前头都
对，没错。我觉得你应该去学飞、就是这种时候就要尽量依赖那个仪表，不要自己去想，因为人的这个感官吧，在这种视觉被、就等于相当于没有视觉的情况下、
嗯、
是比较危险的，
容易有偏差。
前头就跟我们开车要是说一起大雾呢，
对，
感觉盲开也挺害怕的、
嗯
哎、但是开车主要怕追尾，
对、
啊，你这上面什么也没有。
前面反正，如果你确定前面没有其他的东西的话，一般没事儿。
嗯
嗯，
哎，我看你那个还飞了一次那个战斗机呢。
对，
哎呦，
不止一次，飞了好几次。
飞的是哪种战斗机啊
？L39，一个捷克产的那种教练机。
给我们讲讲那个战斗机的感受。
嗯，
第一次飞的时候反正也挺刺激的，因为它可以做很多机动动作，像我之前飞的固定翼的飞机，它是那种很普通的什么塞斯纳呀 Piper 之类的，它没有倒飞油箱，所以它首先没法倒飞，没法做那些特技。
倒飞跟倒车这种水平往后倒是一个意思吗？
不是，
还是说是
就是反过来飞。
哦哦，
就是脑袋冲下，脑袋冲下。
哦哦哦，张思南，你不要，人家刚夸你有点天赋，你就开始已经
不是，那你也不能理解成 往后倒啊，
不是，我就是好奇，我这那倒飞嘛，你们那种应该叫翻飞，你如果这么说就是翻飞，
那你这样叫啥？
这样叫扬飞，
不错不错，自成一套系统。
对，
然后他那个就是可以做很多机动动作，
嗯，
然后除了倒飞以外，然后你可以做筋斗啊，然后各种大坡度啊，
嗯，
大坡度就是拐弯拐的比较狠，
相当于是像那种专业赛车场，它后面会翘起来，
啊，
对，相当于你在一个墙上，
啊，就是你比如你在那个进弯心了，然后你这样一下，
对对对对，
啊，那你小飞机不是这么拐弯的，
是这么拐弯，但是它做不了太大的动作，你要是再往后倒的话，它那个进不了油，你发动机就该停车了，
哦，
明白，就跟比如说咱们那个看一些那个美国校园题材的那些电影，他们老有那种举办 party 的时候倒立着喝啤酒，所以这个就是属于倒立着喝啤酒也能攻上，也能咽下去，
嗯，
咱们这个小飞机就属于像我这种只能站着喝，
对，哦，然后还有它能承重的那个过载比较大，
嗯，
就是失重超重，
嗯，
可能你小飞机就是四个正 G，
嗯，
负二G 也就是这样，但是那种飞机像有些特技机它能有正十负十的这个失重和超重的感觉，
那人受得了吗，嗯，
就是人先不行，飞机还好，
飞机先可以。
对呀，
啊，
我就是说这人受得了吗？
所以就看你人行不行。
能超音速吗？
啊，不能。
哎，你那个 L 三九不能？
我们那最多就是0.91马赫
哦，
900多公里每小时吧。
你认识有人超过音速吗？
认识。我那个直升机教员，他就飞 F18舰载机的。
那我想知道，就是超音速的时候，他们视觉上看起来是一什么感觉？就是能跟我们描述，因为我们可能这辈子没法超音速。
我也没有超音速，
我也没有。但是我看过那个纪录片吧，就是正常的。
它是什么感觉？
应该没啥感觉，
没有什么感觉。
对，没有仪表的话，你也不知道自己超音速。
对，
但你追着落日飞超音速的话，太阳就会再升起来。
哦，
在很短的时
间，那必须得超音速才行。
对，因为要超过地球本身的自转。
哦，再说说还有什么战斗机的感受？
嗯，
就是那个正 G 负 G 比较大，所以对你人的挑战就，
嗯，
比较大嘛，比如说你有一个特别大的过载，加上你有一个正8个G的这个过载，
嗯，
那你整个相当于你8个自己的重量压在身上，
嗯，
如果你没有提前做好准备的话，就砰一下贴人的玻璃上，
哦，
然后有的时候比如做筋斗之类的，你没有准备好，那
颈椎甩，
对，颈椎一下嘎，
对，
就是这种感觉，就像坐翻滚过山车，但是我觉得比翻滚过山车那个感觉要刺激。
那都肯定的，
对，因为那种过山车它可能就是持续几秒钟的这个过载，而这个飞机可以持续的时间比较长。
嗯，
而我补充一句，他刚刚说那个正过载和负过载，
嗯，
这个概念就是说，正过载呢，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这个，好像这个东西都在自己头顶上把自己往下压的这种感觉，
就是电梯往上走的感觉，
嗯，
往上加，
对，电梯往上走，但是就是你感觉自己身体沉了，
嗯，
负过载呢是这个所有的就是往上走，就你的血液什么往上走，
嗯，
所以正过载人可能经受的更容易一些，
嗯，
负过载这一下所有血液冲到脑子里，对，这个人很有可能是这种永久的不可逆的这个伤害，所以负过载没办法特别大，
哦，
一般战斗机飞行员也就做到2个G到3个G，
嗯，就是像跳楼机
蹦极什么的那种，
你蹦极也只是到零而已，负过载是还得给你再往下加速摁，
嗯，
就大家看这个战斗机拐弯全都是比如说我突然想下降的话，我得先翻一个跟头，然后我再这样再下降，
嗯，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想象出来，就不会说我直接把这机头往下摁，
战斗机想下降必须得先翻过来，
对，就是要想快速下降的话，你就不是说我推杆往前，
哦，
就往前一推机头一下降，那你这样这人不就起来了吗，就是 人受不了这个，
嗯，
然后这血液不
就
都上了，
哦，
对，这个是不行的，
先翻过来头朝下
往下扎，哦，
然后再这样，
嗯，
可以直接落地，
这样等于你那个血是往脚上冲，
对，那个还好，
嗯，
把它变成正果，
酷酷酷，
嗯，只是觉得有点沉而已，
没想过这问题，
嗯，哦，我想问问啊，怎么咱们就能被允许去开这个战斗机了，
钱花到位了吧
还真不是，这个是赚钱的，
嗯，
就是机缘巧合，因为我是回国之后，
嗯，
就是先参加了一些航展，然后后来就是跟航展一块做组织和指挥，
嗯，
然后后来就接触了很多这种从国外来中国表演的特技飞行表演队，
嗯，
然后一般他们的表演队都是那种活塞式发动机，然后可以 相对比较简单，去不同的航展的话，它可以把飞机拆开，然后用那种大货车运。
嗯，
但是这架飞机它因为是喷气的，所以它拆飞机非常复杂，然后每次再装再试飞要时间长，然后技术高，而且风险大，而且巨贵无比。
嗯，
所以后来我就当时我发现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奇怪，我说你们为什么不飞，然后后来发现他们申请不了这个就航线。然后因为我之前也做过一些申请的工作，就帮他们把这个飞行计划落实，肯定比他拆飞机装飞机要便宜，对吧？所以人家也是经过这个核算发现这个风险和经济上都是比较值的，那还不如就是直接申请一个可以飞的，然后从不同的航展的表演地不同城市之间飞过去。然后我帮他们申请了这个就是这个落实了飞行计划，就是获得了一个可以跟他一起飞的机会。然后后来就每次转场我都会帮他申计划，然后跟他一块飞。然后还有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国外的机长，然后在我们国家飞这些未开放的航路是不允许外国人自己飞的，他必须得有一个中国的领航员。然后我就去当然自告奋勇的当这个领航员了。
为什么不让外国人飞？是因为怕这个
就是
跟他沟通不了吗？
不是，就是怕外国人看到你中国的这些
地上的东西，
地上的东西
就是这么简单，
很多保密的。理论上就是我看那个图可以，因为我是中国国籍。
然后你就是跟那个考试的时候自己特会，然后别人想看看你答案时，就是那种死劲挡着。你现在往那边走。
但是我就是看他那视频，因为是那种叫什么呀，拍他自己的那个视角嘛。
嗯，
我觉得跟你们那种小飞机不一样的，让我觉得最直观的一点就是战斗机的那个视野特好。
对
啊，对对，
它是一个全景天窗，等于
对对对，
根本就没有任何架子、顶棚，什么都没有
啊。对对对，我也是感觉，就是说你好像连那个顶上这个全能看见。
对，因为你要真的是在战斗飞行的话，你什么狗斗之类的，你必须得看到四面八方哪有飞机，他们要干嘛。
但是感觉那个战斗机特别窄，好像
对，那样更流线型，阻力更小
啊，所以飞行员不能太胖。
那不能太胖，能太高吗？比如像张思楠这种，他在里边行吗？
没到两米都不算太高。
我觉得那个还是一个，就是比如你飞那个像运输机啊或者什么的，它没有那么多过载，是还好。就是这个人如果个儿特别高，他对于这个过载确实不如本身个儿比较矮的，对于这个承受能力
，
对，是有差别的。所以说战斗机确实比较适合身材稍微就不要那么魁梧的人去开去飞。
嗯，
但是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是德国墨西哥裔，就是两边的血统，他们家就是人都特别高，他妹妹都两米一几，然后他爸妈都是两米多，他爸好像特别高，他就是从小想当飞行员，就小学的时候他就想当飞行员，然后他知道飞行员肯定不能太高，因为他们家就是他至少能长到两米二，这是肯定的。
至少两米二，
那姚明才两米二几，
对，
他们家肯定没马扎。
那他们姚明是因为打篮球所以你知道他那么高，但实际上还有比姚明高的，他不打球。然后他们家就是特别高，因为我见过他妹，他们家人真的都特别高，他从小就想尽了各种方法
不长个儿。
对，不长个儿。
我去，
比如说咱们都说这孩子多睡觉长个儿，不睡咱熬夜。
他甚至从小吃药，就是抑制生长的那种药。
我的
一直吃药，然后他就
背着杠铃。
对，他一直带着那个什么腿上那些什么东西绑着，反正然后但是我是在他学飞的时候，我们是同学，我才认识他的。然后那个他当时跟我说美国那儿的规定是不能超过两米。然后他当时就是一直就从小一直什么吃药啊，所有的方法都试了，最后真的就控制在两米整。然后他考了美国的执照。
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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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人的悲喜果然是不相通的。
就那是我见过唯一一个就是卡着边儿了，所以我才听说，我听他说的啊，就是美国规定不能超过两米，但我也没去核实是不是真的有这要求。
这是够
他，因为他想进那个民航公司。
你要自己的飞机你随便呗。
对，然后公司可能有这个要求。
就跟那个说那个奥尼尔开车坐后座似的，你要自个儿的飞机你就改呗，给前座开了你坐后座开。
因为我同学还有那种就是美国好多这种什么没腿的呀都开飞机。
过分了。
缺一个腿缺个胳膊。还有我还有一个飞直升机的同学，他是 我不知道他啥病啊，但是我肉眼看有点像帕金森那种，
嗯，
就是手抖得特别特别厉害，嗯，一直抖一直抖，然后他后来还拿了教员执照，还在一直在教，
俩腿都没有背啊，哦，那我不知道，
不是他，但是他把飞机改装了，
哦，
就是改装出来一个让他可以
都变成手柄了，有一
说对，有的弄成手柄的，有的弄成就是他身体能控制的。
你现在在咱们驾校，然后没有双腿也是有那个可以去学的，然后他有手上的那个，
哦，
因为我们曾经在驾校看见过，当时感到十分诧异。
哦，那我觉得这可以普及一下，我也不想用脚。
你有你就用吧。
那什么呢？
啊，
对，
没别的意思，没有那什么不尊重的意思啊。
嗯，
盲人能开吗？
盲人可能不太行。
嗯，
但我不知道现在有脑机接口以后行不行？
那个色盲也有
最好
有限度的不行。
天空中我又没有红绿灯。
其实也
有 有红绿灯，就因为有红绿灯，
在机场，在比如说机场停电了，他还没法跟你通话，
嗯，
然后他就会拿那个不同颜色的灯枪去照你，告诉你是那个绿灯，持续或者频闪，
嗯，
红灯持续或者频闪都代表不同的意思。
什么意思？拿一激光笔晃你？
对，是逗猫逗狗那个吗？
对，但比那个大，就是叫灯枪，它就像一个像一把枪一样，
嗯，
就它让你看能看到这个光，但是比较柔和。
然后还有那个飞机的翼尖，
嗯，
它也有三个不同颜色的灯，
嗯，
然后你在空中飞和在地面的时候，你可以就是夜间或者能见度低的时候，你可以根据这个灯的颜色判断这个飞机是朝什么方向的。
比如我们在飞机上，然后经常能看见有那小红灯嘣嘣闪，就是这个东西。
那个应该是 beacon，
那是
对，就是它有一个灯是那个360度都能看到的，
嗯，
那个是红色的，
嗯
嗯，但是那个会闪，
嗯，
然后这个那两个翼尖的一个红的一个绿的呢，
它是长明，
那个，对，长明，
就是它左机翼是红灯，右机翼是绿灯，
嗯，
然后尾巴上有一白灯，
嗯，
所以你在空中你肯定夜晚看不到整个飞机，但你刚看一个红灯，
嗯，
不动的，那它肯定就是。再往左边走，
哎，我又学会了，明儿我就可以跟人家瞎讲去了。
这全世界肯定都得统一呗。
对，
我再往回倒一下，
嗯，
刚才说那战斗机，我还是更感兴趣一点。
嗯，
飞起来操作上跟你们的小飞机有不一样吗？因为我是看它是一个那种摇杆嘛，就跟小时候玩那个游戏里的那种似的。
嗯，
其实现在小飞机也有那种杆状的，
哦，
就是我们国家国产的最有名的那个阿若拉飞机，它就是中间一个杆。
嗯， 嗯，
但是它的感觉还是差挺多的，就是小的飞机它自重比较轻，然后你动那杆它也特别轻，
嗯，
就比如说你开一辆好车开到200公里每小时，
啊，
它就
特别稳，还是坐地上稳的那种，
对，然后你开一个可能次点的车到可能150，它就已经
摇摆
不行
了，
各种抖的那个就是 L39 它就特别的稳定。
那拉杆是不是你们飞的那个没有那种啪这一弹能抠一下能哒哒哒哒哒什么那个？
有，它有那个按键，
啊，
它只不过把武器都给卸了，
等于你那个飞机你看那个机舱里头那些武器发射的按键都在，只不过就是没法发射了，是吧？
对。
哎呦，
嗯，
那你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吗？除了这个拉杆的这个事儿。
然后我们那架飞机，因为它机主是在美国飞那个竞速飞行，
嗯，
所以它按照那个Reno Air Race 那种竞速飞行呢，它进行了很多改装，
贴了点贴画什么的。
对，贴了好多贴画，完了就是主要是减重。他把很多不必要的东西都给拆了。
你那是不是有那个弹射，就是跳伞的那个？
有，但是我那弹射也给拆了。但是那个盖儿好像
盖儿也是炸药。
嗯，
反正我记得当时至少他跟我说的是盖儿是有的。我实际我也没试啊，
哦，
也没这机会。而且我估计试了那飞机
试一次应该挺贵的。
对，
这飞机就报废了。
对，
确实也没机会试。
嗯，
我们那个飞行其实还算是很安全的。
嗯，
因为它这些东西主要是为了真正你去，比如如果有什么仗可以去打的话，
哟，那你在咱们国土上飞一架战斗机，那空管上会不会有什么特殊待遇啊？
全是特殊待遇，我们能飞起来就已经是特殊待遇了。就是，嗯，像这种飞行申请的话，你首先得付好多材料。
嗯，
给你们家祖宗八辈儿都调查了吧？
至少得把我和机主给，就谁上飞机谁得调查一顿，还有这飞机属于谁？
嗯，
这然后那是那机主那公司的嘛，然后那公司的情况，
嗯，
还有就目的，你们要去哪走哪条线路，各种机载的设备的情况什么的。就我记得当时那个申请好像也付了得十几二十页纸呢吧？
我以为十几二十个 W。
那不够，
那不够。对，
贫穷限制了你的想象。
好吧，好吧，好吧。那飞机要买一个得多少钱？
怎么又开始
买？其实挺便宜的，那机主卖350万人民币吧。
哦，就能买一张。
哦，那买
就是飞不起，对吧？
对，就飞特别贵，
一个小时就得10-20个 W 吧，
人民币。
嗯，
就是油钱是吗？
就是整个损耗什么的，
在美国大概也就是4000美金。我看他们很多体验飞行的，就是我大概可能10年前看的吧，是3800美金左右，飞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
3800美金，就算现在通胀那么严重，肯定也得4000美金半个小时吧。但是你如果真的去训练的话，就比如说一下买10个小时，肯定能便宜点。
嗨，还能办卡，就是说行。
行什么行啊，就跟真去似的。
这飞机好像没什么人办卡，都是要飞都是自己买。
嗯，
但是他们也仅是体验。
有就佛州就有
啊。那他多少钱啊，如果要是飞个10小时？
我忘了，当时就看到这个数以后，就是数反正跟我没关系，一数就关了吧那网页。
但我觉得这个感觉还是
挺有意思的，
就是飞个一两次可能还行。
嗯，
那视频不知道能不能发出来，到时候在那个公众号或者什么，让大家也能看这个。
嗯，
确实挺帅的，跟 Top Gun 感觉就真的挺像
啊。是吗？
啊，
他转的时候我不由自主的就离远了，你知道吗？
我是看有一个视频，因为你不是一段一段的吗？
嗯，
对，因为我好多没剪。
嗯，
有一段给我吓坏了，我怎么觉得好像跟要贴地了似的。
那次是我们到，就是也是换一个城市做航展，然后调机过去，然后到落地之前的时候，他们主办方联系了当地的就是媒体，然后有很多媒体在地面，所以我们落地之前要先给他们表演一段。
哦，我说这样没跟人说，你不给人机场的人吓坏了？
没有，就是已经先说好了，就是他们要求我们。
那是一个什么动作呀？
应该是一个低空的大坡度，然后马上拉起之后连续横滚。
就反正离地挺近的，我看。
对，就是一般他都是快到的时候先做一个低空通长，低空通长就是马上要落地，但是又不落地，就告诉大家我已经来了，你们准备好你们摄像机，然后开始拍吧。
哦，
然后做完低空通长之后，你就可以开始做噼里啪啦各种动作，
就跟咱玩那个跳大绳的时候，小熊小熊，你摸一下地，就那种地上一包，哎，我到这儿抄起来，抄起来我就走那种。
对，你看看有什么那个视频没发过的，独家的发一下也可以。
对啊，
那抖音都是我好几年前用的吧，我这两年我自己都没看，然后登录的时候人都让我验证。
我
太久没登录了。
我也是。
他那个抖音上发的那些点是，就是我可能比较喜欢，但是他不知道，就是谁看的话不知道来龙去脉，
不知道看点在哪儿。
对，也不知道这个怎么回事，也不知道难点在哪儿。
我的全网都是 Regina Song。
嗯，
Regina Song， 好像那个什么微信视频号这两年用的稍微多一点。
虽然我们这辈子可能不会坐上去，但是我们可以看看，然后身临其境的感受一下，我觉得也是一种挺奇妙的吧感觉。
其实我俩的想法就是，
嗯，
不一定你们没有这个机会，我觉得还是
我可以不珍惜这个机会吗？我可以把这个机会让给南哥，让南哥体验两次吗？
嗯，
我觉得南哥飞直升机模型都飞那么好了，应该
但是对，但我真人上去就不一定了，自己给自己换个吐了可能。
但你说那个大阪那个哈利波特上回不舒服，我也一样不舒服啊。
但是问题是，南哥这一辈子40多年了，没有踏上过那个
过山
车。像 Regina 这种，就是属于在一个游乐园只玩过山车，连玩3天这种，而且就是觉得非常的爽。南哥是站在那底下都瑟瑟发抖，就这种。我觉得可能还是有差距的。
对，这我也是，我也挺害怕过山车的，不是害怕，反正就是咬牙坐下来也坐过，我坐过几次，没有体验特别好，就特别爽那种。
但我是确实从小特别特别喜欢玩过山车，就是刚刚跟他们讲，我们小时候还有另外两个小朋友都跟我一样特别喜欢坐过山车，然后我们三个小朋友真的就是当时在那个珠海的珍珠乐园。那个过山车是不需要排队，就是没什么人，所以每次你即使排队也都能连续坐上。我们确实是3天整，从早坐到晚，坐了3天过山车。
哎，你觉得作为女飞行员，
嗯，
有什么特殊的吗？感觉这个行业或者说这个爱好还是男的多一些。
比如说我那个经期能飞吗？
可以飞啊。
会有那个量的这个涌动上有什么区别吗？
我觉得这看人，就有些人经期会痛经，那肯定就慎重。
哦，
有些人痛经我听说是痛的那种就啥都干不了，就只能跟那儿蜷着那种，你还是算了吧。
哦，
那影响安全，而且那个也不允许，就是你已经会可能达到失能或半失能是肯定 不行的，尤其是在民航这种你要为别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负责的时候，那肯定不行。
嗯，
有些人他不痛经，
嗯，
那就没事儿。
我之前在那个小红书上看见有一个女孩，她是咱们北航这边的一个女孩，她也是一个很出色的飞行员，她臂力惊人，就是他们有一同学在地上完全是坐着这种状态啊，吊着她胳膊，她单手能给人提了起来。
对，
她开的那个飞机还是有一个是要求臂力的，
737就挺要求臂力的，但320就还好。
他有一个视角就是拍，然后底下有一个人写的是哇塞能开这飞机姑娘臂力惊人什么的，然后我就想哦，他是比如说下压或者抬真的是需要使很大劲儿吗？
不是，那玩意儿没助力啊。
有助力他有的也是很重。
哎，对，是因为电影里的时候也看那个比如说什么2012什么的，
嗯，
这飞机特别是往起拉的时候感觉他妈较着劲脚趾板抠着地了往起拉那种。
就咱们国家那个运五就是得两个成年男性几乎使出全力。
那到底需不需要，就刚刚刘娟说的这个体能问题需不需要考虑？
肯定需要啊，肯定需要，但是也看你飞什么机型，像有的小飞机很轻，但有些那种需要什么农林喷洒的那种飞机就确实杆很重、
哦、
那你就确实得有臂力然后各种力吧。
那我要是跟你们条件不一样，我首先英语不行对吧、
嗯、
我没法去美国学，
嗯，
我在国内想学我好像听你说也能学，好像你也参与这块了是吧？
对，在国内现在也可以学飞行，就以前其实也可以，但是近几年国内把这个运动类的固定翼的飞机放宽了一些、
嗯、
所以就能学的人更多了。它也没有太多的要求，如果你已经有那个汽车驾照的话甚至都不需要体检
啊、
嗯、
汽车那体检也挺讨厌的。
对啊，汽车体检也是属于你到那儿自己写那种。
对，它就是为了那个发展通航嘛，通用航空、
嗯、
所以就是前几年的时候做了好多政策性的放开，
嗯，
然后你有初中以上的毕业文凭就可以。
哦，那你可以了，能
谢谢啊。
还有什么要求？
没有一些特别严重的病，比如什么心脏病、
嗯、
特别严重的心脏病啊、癫痫啊之类的，
脚气什么的。
哎呀，
脚气好像 OK。
痔疮可以吗？
痔疮可能不太疼，应该也行吧。
痔疮好像战斗机不行、啊、
为什么？
听说不是好像你要是战斗机在天上如果你身上有伤口都会爆开什么之类的。
反正他们飞战斗机的那个体检要求可就高多了。
嗯，
那会儿我记得有纹身都不让。
对，是的，不光是战斗机，就是民航的有纹身的可能也不行。
对我的人品有质疑了。
那你接着说。那个咱实际上钱的事儿呢，是不是比美国贵点？
国内基本上都是打包价，现在如果是学那个运动类的第一个执照的话10万以里就可以。
什么叫打包？打包啥呀？还配学飞机送私域的那种？
不是，人家就指的是比如说你这个理论课，然后那个模拟课、实践课，然后到最后给你这个，然后这个是统一一个价格，
包含考试费什么的。
您不能说我前面理论我会了，我就到你这儿实操两下，你就2000吧，这是不可以的，这就叫打包。有 no
打包10万就 OK 了。
10万以内吧，就是根据你不同选项，有些需要什么夜航的，有些需要转场的，可能相差个1-2万这样。
转场是什么意思呀？
A 机场飞到 B 机场。
然后呢？然后
学完了，然后刘军就不让你去啊，花十万太
多了。那我学完了以后怎么飞？
学完以后就可以租飞机飞，也有好些人是就是买飞机或者合伙买飞机。
拼一个。
对。
张思楠的眼睛不由自主的飘向了威总。就是不用买了。不用买了，我有哥们儿有。嗯。
而且威总的飞机也不是运动类飞机。
哦。
还飞不了他那个，
飞得了，
嗯，
但是他的飞机贵啊。
他那还贵，他不是说就一辆奥迪钱吗？
如果是买新级的，对、
哦，
新级的话，
咱国家没地儿买二手的吧？
也有，
也
可以买二手。
法拍有好多，
对，
闲鱼有吗？
有，
闲鱼
也有，
闲鱼有
淘宝的法拍，
淘宝有、
嗯，真有啊？
有，
行，我一会儿搜走去。
完了，哎呦喂！
如果让你们给大家听众推荐一款飞机，你们现在推荐哪款？
我
入门款，
入门款可能国内比较多的就是 CTLS。
这是哪国什么飞机啊？
这个现在也国产了，以前是欧洲的，德国、奥地利。
比如说，相当于一辆什么车？
他反正是德系的，
就是桑塔纳。
人家的意思就是说，你价格再往上抬一抬，C 二百。
哦，行，那
可能也就这级别吧。
多少钱？大概
150万吧。
二手的呢？
二手那就看多二手了。
南哥你知道
看有没有试过是吗？
我告诉你啊，就是他都是拿你当百度使，他张嘴就问那个多少钱，新的多少钱，二手多少钱，开三天多少钱，他经常就
番茄蛋饭多少钱，
应该是介于30万到160万之间。
哦，
二手，
那看来还是咱们租吧，那一年也飞不了那么多次。
对，如果你一年真的能飞300小时以上，那说不定你买合适。但如果你看你买一辆车，你12个月都开不了2-3回，那肯定还是租合适。
租怎么收费？
咱们别想了，咱们这个
我帮听众问问，有有实力的听众。
租一般1个小时也就是2000多块钱。
哦，还行。
嗯，人民币。
那就有有实力的听众学完了之后，让他们带叫上你，好吧？
对，
行，
你看看去。嗯
嗯，
我上一保险，好好的。
行，
那个飞机都有保险，
就是这种三者什么都有，
对，
交强险，
对，都有，对，没错，就是这几个，
哦哦，
都有的。
那回头要是真有人要真要是学，我让他联系你啊，
可以，
嗯，
行，
南哥反正是
有福利，有折扣，跟大家说，
哎呦，
打骨折，
打骨折还行，好吧，那个挺有意思的一期，就是长了好多。用不到的知识，
是
对吧？是不是我？
说不定哪天就用到了。
是不是？我觉得我是用不到了。我寄希望于我丈夫能学学吧，对吧？
还有好多咱们没说到的呢，以后咱们再聊。
对，因为之前感觉就是，这个是有钱人的运动，高大上，你们都是什么二代什么的。但是其实咱们一接触下来，就是都是普通人，但只是因为我就是好这个。我就喜欢这个，那我就去学，我就，你像我可能就是那种奔着一个平稳，所以我主要就立志在走路上。人跟人是不一样的。那我觉得像 Regina 他们这种在空中学了这么多种飞机的这个驾驶，然后而且还有这么多特别好的经历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然后我们也是很幸运。下一次，我觉得咱们得让他说说这热气球了。
那她老公来。
哦哦，对，
老公专家。
哦哦。
下一次可以让他说点咱们这个一般
断奶的事儿，
不是，就是这个私密节目才可以说的一些话题。
哦，行吧，那就期待吧。咱们回头聊聊热气球，热气球我也看过不少电影，我也有好多那种非常傻的疑问，知道吗？说出来掉粉那种。那这期节目就是这样，谢谢威总，谢谢 Regina， 然后今天来给我们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有意思的飞行的故事。Regina Blanche，
都改名了。
谢谢大家，拜拜，
拜
拜
拜。
大家好，又到了感谢打赏的时间了。最近几期在公众号发发大王国为我们打赏的听众朋友：曹操、Brain Z、周景瑜、CC、吴晨、Summer、黄怡、班涛、小皮、惠子、豆根发、心若止水、紫苏、桃子江、PEST、春日里的鼻涕泡小姐、当酸、郭小胖、紫林、紫林、DC、李木恩、小明、小季子、晶晶、咩米、废柴、阿修罗、爱年年、小野、小陈的酸黄瓜、Miss G、木心、黑羽哥、爱倒拉猫、陈不高兴、吉佳和小鞋、大花旦、姚军不高兴、AK 四七、如意未央、不如归、又又又、Catherine、Amber、成、炸毛狗、孙杰、Alive、太阳、又有 Julia、小糊涂神、大尼、东桥西看、多加糖、Rena、香喷喷的小喇叭花、林楚凡、史蒂文、OK Go、王冰桥、莫也巧了、陈婷婷、Cecilia、冯六六、愉悦、CC、邓丽、王婷、Sam 家。六合童子吃屎润楼 David 刘豆康夫家的小小静 Elba 王大锤 Patrick Sakura 酱牛肉汉堡杨洋张欢21Gas LZY 贝长脚的狮子王欢乐卡小卡吴碧田小小 WH 严巴斯陈卓冷静瑞瑞酱黛西郁郁高手叫我鲍勃就好王 VV 迪士尼在淘宝恩大鹏孙燕妮Wellow 行得稳站得住后场村一棵树比格梁生老肖童童多多麦满分念念球妈杨洋爱大王赵俏小杰子小兰马 Chamber 黑色二飞刘志玉和 Night 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谢谢